是李辉建议我是把上个礼拜没讲完的继续在这次分享了。我希望在礼拜五的可能讨论中你可以针对那个教材这个 C 和 D 部分更加分享了。今天我会讲那个格罗西书，我写的名字叫以使命为导向的生活，就是 Mission Driven Life。 当然 Mission Driven Life 不一定希望每个人都做宣教士了，每个人都出去做宣教士了。保罗借着这个格罗西书也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在劳考，在当地教会，在我们的家庭这个社区如何来融入和参与他的使命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应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相信在过去一个礼拜五，大家在查格罗西书的时候已经了解到这个格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况了。我这可能会简短的提到一本格罗西教会，属于那个亚细亚，小亚细亚的这一带三个教会之一了，非常靠近的三个教会。那个地图上看，一个老底家，一个希拉伯利，一个格罗西，这个三个教会是三足鼎立。实际上它有一条河从他们旁边经过，所以他们这个地方也是称为一个叫 Lacus 一个河，那个 river 那个一个 valley。 三个地方，三个教会实际上都相差不远了。在那个地方，实际上如果你查历史的话，会在那个希拉伯利实际上吧以温泉著称了。希拉伯利在格罗西书也提到，以温泉著称。在格罗西呢，这个教会是以，因为它靠近比较远，它是以冷水著称，所以把希拉伯利的这个温泉水和格罗西的那个冷水一起会流到老底家了，所以老底家的水会不冷不热。也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教会了。这是一个，实际上吧，这三个教会也离以弗所也不远了，所以吧，神实际上，借着保罗给那格罗西教会写信的时候吧，也实际上他也给以弗所写了信，也给另外一封是私人的信，是交给那个阿尼斯摩。就是我们所说的腓立门书，是一个个人的书信。这三封书信实际上都借着那个推基古，和阿尼什么是一起来带到。所以因为这个教会非常靠近了，所以保罗在这个格罗西书也多的提到，你们读了这封信的时候，要读从老底家信，腓立门的信。我这简简单单的了，就是作者是听什么的。这个写信的原因基本上是吧，虽然我们从那个信中知道这个格罗西教会吧保罗没去过，他也不是他建立的，但是吧从历史考察很可能吧是保罗的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而且吧以巴弗很可能也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领受了福音，然后回到这个格罗西来建立的教会。但是在这个建立过程中，成长过程中有许多的异端也进来，许多的假教师也进来。所以吧以巴弗就是当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他也自己来到了罗马，来访问来看望这个保罗。保罗也从以巴弗那儿得到一些情况，关于这个教会的一些情况。根据他所反映的情况，就是保罗写了这个格罗西书了。在我这里略略提到几种这个假教师了， 像那格罗西有问读的话，他会读到一些犹太人的律法的规条啦，有不只是要靠耶稣基督了，你要行割礼啦，你要遵守一些饮食的规条了，你要守节气啦，其中还受到一些希腊人的禁欲主义了，还敬拜天使等等。这些吧，实际上保罗都从以巴弗所反映的情况，所了解的情况。所以吧，保罗他愿意做啥，在自己被囚禁的时候，也为这哥罗西书来尽心竭力，来让他们来守住这个纯正的福音了。嗯，很多的经文吧，实际上如果你看的话，哥罗西书跟以弗所说非常非常类似，一多半吧。你都有格罗西书所找到的，在有福书都能找到。但是吧，虽然这两篇经文经文非常类似，它的背景、它的目的是有时候你读的话是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读的时候可以参照，但是吧，要注意它原文的背景。嗯，有福书实际上吧，它不是针对一个教会的，是针对所有的教会的实际上。但是格罗西书非常非常有针对性。他也是针对这个异端，以弗所书很少提到这个异端的问题。这个格罗西也是异端是一个正点了。在读格罗西书的时候吧，实际上吧，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你读的话，有好多的经文是值得我们背诵过来了。我们在上个礼拜三小组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专门用哥罗西这个1章9到11节来操练我们的祷告了。这段祷告是保罗，我觉得在代祷方面，特别对弟兄姐妹代祷方面，是个很好很好的经文。我希望大家在平时的为别人的代祷或者为自己代祷的时候，用这个经文，把这段经文背过来，一方面为自己代祷，一方面也为周围的弟兄姐妹来代祷，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得蒙神喜悦的了，这样祷告。而且把这个以弗所书一个重点都讲到我们基督的超越性了。基督就是万有之首的。这个超越性，我这是列了几条，我认为对我来说吧，感受比较深的了。在格罗西书也讲到的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大家也知道这句话也是那个，于洪杰他们教会非常非常看重他们这个教会那个前面挂的这句话就是。Jesus is all and in all， 这些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非常的有名的了。有所说那个3章12节，这样关于这个基督徒生活一个等纲、一个引领，就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息息相关了。所以讲到的是，对吧？唯有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所以你们就是神的选民，与圣洁蒙爱的人，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样下边所有的这种关系，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跟这个也是有关系了。3章23节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出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激励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平时工作中要记得，我们不只是在地上为我们地上的老板，最主要是我们在天上有位共同的老板是神，我们是为他做的，不是在人前只为人，为了人叫人看见，这是为神做的。这样吧，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实际上在生活中、在工作中能够为主做见证，尽我们的本分。格罗西，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4章2到6节，实际上吧，它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们如何过一个mission-driven life， 就是以使命为导向的生活。这是吧，实际上吧，非常非常特别的，在格罗西这段话所体现的。如果你读同样的经文，在以弗所书吧， 保罗在这个使命方面吧，没有特别的强调。你看，保罗特别强调你们要谨慎行事，要做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很少能会联想到说这是为传福音。但是保罗在那个哥罗西书他讲的时候吧，你们要恒切祷告，而且再次警醒感恩，就是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这样的奥秘发明出来。他特别讲到祷告的问题，虽然有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事，你们要为我祷告，为众信徒祷告，也为我祷告。但是保罗特别强调的是吧，你要在为我祷告的时候，要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而且你们要祷告要恒切，要祷告中要警醒，要祷告要存着一感恩的心祷告。如果你读这个原文的话，实际上它后边有一个小括号，就是我为此被捆锁。当时保罗是在监狱里边了，可以说保罗在这个艰难的情况下，他要求格罗西书为他祷告的是什么？他绝对不是为自己啊，赶快让神给我是能够出监了，赶快让神能够在审判的时候能够有公义出现。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利益，丝毫没有为自己的所受的苦难来祷告了，他反而一心想着神的使命，一心想着是神的道，一心想着神的福音能够被传开。这是实际上吧，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祷告，保罗完全是为了神的福音，为了神的使命。实际上，保罗的这段话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如何在祷告上，真是来有神的使命，来融入或者来参与了。这样我们很多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少有出去短宣了，或者出去与长要长去做这个宣教士的这种机会了。但是我们即使在劳苦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融入呢？祷告就是一个方面。一方面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可以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求神给那些已经差派出去的人呢开传道的门。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像老戴他们已经回到国内，我们实际上也很多的就是基督徒也到各个地方，我们在祷告中是不是能够纪念他们，是求神来给他们来开传道的门，使他们能刚强壮胆，能够放胆传扬神的福音。这是就是等于我们的劳苦是得与他们同工，等于在一个劳苦与神的使命来同工。不只是开传道的门而已。保罗在教导这个哥罗西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能叫这个保罗能讲基督的奥秘，能够按照该说的话把这奥秘发明出来。在以弗所书呢也讲到什么，能放胆讲明的福音的奥秘，不止这基督奥秘，能放胆讲明这个福音的奥秘。实际上这也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劳苦在祷告的时候，在纪念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的时候，大家特别是从我们出去当弟兄姐妹的时候，这是我们是可以操练的地方。就是在祷告上，这是来荣誉神的使命，在祷告上来参与神的使命，在祷告上来支持神的使命。如果你看那个宣教士的这些传记的话，祷告和代祷的这个支撑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许多的宣教士在身体特别软弱的时候，就因为人在代祷，他身体被刚强起来，被恢复起来。另一方面是保罗特别强调的时候，我们在话语上说能够讲明基督的奥秘，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实际上吧，神殿的保罗也教导我们，为能够在话语上服侍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我们每个礼拜五之前，我们相信我们三个组都有在话语方面的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否在祷告中以祷告来托住他们，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带领的过程中来讲明基督的奥秘，来讲明这福音的奥秘。这是我们这次操练的地方。 另外，我们在上上礼拜五跟美国教会交谈的时候，美国的牧师特别的要求我们在过渡时期，我们能够为他们的寻求以及他们这个牧师的预备来祷告。这都是我们在祷告中可以操练，在祷告中可以纪念的地方。即使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这个飞行工厂，即使我们没有亲自参与这个橡胶工厂，但是这个祷告是让我们可以融入这个神的使命。从那个第五节第六节，他讲到是另外一方面的，两个方面的生活嘛。第五节他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你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万人交往。这里他强调这个爱惜光阴，它的内涵是什么东西？他特别强调的是 walk in wisdom, walk in wisely。是在与万人交往的时候你要有智慧，在与万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在与万人交往的时候要 mak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这是格罗斯书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你如果读以弗所书你绝对读不出这个味道出来了。在这里特别强调实际上吧，当我们真是与万人交往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在这个生活中与其他非信徒交往的时候，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我们知道在整个我们今年那个春季的课程的时候，我们首先也学到了神的使命，要在全地来传扬神全地的福音。接着我们讲到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尊荣福音的地方。第二课我们也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生活要充满有这样的见证，充满这种善行的见证。在这一课的第三课特别强调，我们不只是要在生活上有榜样而已，我们更要在言语上要做榜样，要注意方式。而且吧，特别强调的是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实际上这是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晚年写的一本书他的教导非常类似了。他讲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等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现在当我们在传道时，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的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这是如何什么叫walking wisdom, 我和 walking wisely, 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分享的。如果在礼拜五你们还没有分享的是，实际上我总结这条，实际上保罗实际上在哥伦多前书时候他特别强调他是如何去传福音的。他讲的，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的人，像律法底下的人我做律法底下的人，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像不信的人我做不信的人。实际上他总要说无论如何要救些人，这什么意思呢？很多的时候吧，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跟人这些外人交往的时候，他是想把自己看作他们的一份，但是他等于是另外一种是进入他们里边，但是不被他们的恶行不被他们的言语所影响，而且反而用基督的思想和言行来影响这些人。这很像实际上吧，如果你读那个内地会那个戴德生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把自己留长辫，自己穿长袍，把自己变成一个地道中国人。虽然这口音，虽然这个话也好像还不是中国人，但是他愿意学习整个圣人的方式，一直能把福音来传给中国人。这就是无论像什么人做什么的人，这种道成肉身的生活，把自己变成这一部分生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这样跟外人交往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在跟那个博士后在交往的时候，有时候很难跟他们融入，觉得他们觉得一个这个代沟的是吧， 你们是上一代的人，而且你们可能工作已经稳定了，已经不需要单位工作他担忧的，就想的事不一样。他们就觉着吧，就是吧，不能和他正常的沟通。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是融入他们，如果真正的把他们把自己变成他们的一份子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交通就会更加容易一些。特别是在座的还有这个博士后像苏翔他们，还有其他的像新华他们，他们实际上在这方面实际上跟那个不幸的这种博士后实际上背景切身是一致的，他们这方面实际上吧，而且吧交多的朋友也是更多的，实际上他们更容易实际上把这种福音来传出去。但是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这边很长时段时间，我们要实际上嘛，通过这种吧，就是到处肉身生活，把自己真是变成这个不是把自己真是等于融入他们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把这福音来传给他们。在在那个提多书也再次讲到我有智慧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实际上在第二课已经查到了，他怎么你们要提醒证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要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讲到我们要顺服掌权的，而且要预备行善事的，而且在这过程中你不要诽谤，不要纠正，等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是在这我们在这过程中要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特别强调是不要会诽谤，不要说诽谤的话，不要说纠正的话，等要和平，而且向众人大显温柔。过会儿我会分享到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品行，这个温柔的问题。所以吧，就是特别是在这个基督徒一个有智慧的生活，特别体现我们的生活中要充满这个基督的这个柔和谦卑的这个性情。耶稣在教导我们过这个智慧的生活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的生活。第五节提到那个生活的问题，第六节紧接着下边就提到一个话语的问题。当我们抓住每一次机会，当我们抓住每一次机会与外人交往的时候，而且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就定义我们的话语里边。我们传福音实际上吧离不开话语，因为听到从传道而来，传道从神的话而来。在这传讲福音的时候，在抓住每一次机会的时候，我们如何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把神的道、把神的福音、把基督的福音能够向他讲明，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很多的时候，实际上吧，因为我们的话语没造就人，实际上吧，神离我们远去了，不是神离我们，是人离我们远去了。我自己。很多年以前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基督徒了，来到我们当中的这种非基督徒也是博士后，在这讨论的过程中，当把神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我自己就没有就是遵守这样的原则，以至于吧我自己是感觉了得罪了他。当时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神的问题。他那个福音朋友就提到一个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神能不能造起一块他搬不动的石头。我当时听了这话的时候吧，感到觉得吧就是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就非常不好了，我就把那个 S word 就出来说，我说你问这个问题是一个是 S word 的那个问题了。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了。我当时还是英文，这个我一说这个词以后，那个人立马被冒犯了。 基本上下不了谈话的，就谈不下去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就是与这种福音朋友交谈的时候，我们是否是我们的言语带着和气，是否我们的言语好像用语言调和一下，是否当别人问着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出一个反驳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知道怎么回答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学习，要好好操练的。他这说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一样。我这总结就是，要向对的人在对的时机，用对的态度和方式说对的话。对不同的人，我相信是不一样的，而在不同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这四个对实际上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实际上是要求是比较严的。但是我的实际上我们在每次的与这种福音朋友来谈话的时候，要借着祷告的心来帮助我们如何来说话，如何让我们的言语中来带着和气。如果看原文的话，它那个和气实际上是充满恩典，你们言语要充满 full of grace or graces speaking grace。 特别是当我们被人冒犯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徒说出一些话要冒犯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非常的生气。但是在那时候吧，会出来一些讥讽的话啦，一些诽谤的话就会出来。实际上吧，那与你继续传福音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所以吧，就是当我们实际上吧，在与外人交谈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言语要充满着这种和气。不要说这种诽谤的话，不要说这种论断的话，不要说这种讥笑的话。用言调和，好像用言调和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盐是给饭增加味道的。如果一个饭没有盐，你可以像吃，你可能吃一次可以，但吃第二次就非常非常难，就没有味道。实际上，当我们就别人交谈的时候，要我们的话语要有味道，要让我们的话语是有价值的，是有吸引力的，有时候是也风趣，也是幽默的，而且是有意义的，能够造就人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不是说那些闲话，不是说那种无关痛痒的话，要我们的话语真是好像用言调和，真是有吸引力，真是能够造就人，真是有意义有价值，而且把是带着一种风趣幽默的这种态度来表达出来。他在这过程中，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有智慧，有温柔。为什么我这加上智慧呢？如果你看那个耶稣在回答众人的话的话，耶稣的话是充满着智慧。在当法利赛人和文士跪刁难他的时候，耶稣总是用那种智慧的话来回答他们，不上他们的当。很多的时候，当那福音朋友来挑战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用了他们的圈套，上他们的当。我们这就不是一种智慧。咱们这过程中，实际上保罗教导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用温柔态度，另一方面要学会如何回答众人，就是要有智慧的内容。特别这一节就是跟我们下一课要学习的这彼得前书3:15非常有类似。如果有人问起你们有盼望的缘由，就当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特别在箴言书讲的性情温良的有聪明。不只是有恩典，用言调和一样，他在这个与人交谈的过程中有真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爱心来说真实话，用爱心来劝勉，说诚实话。诚实话什么意思？实际上吧，在我们的与别人交谈，在我们的传福音的，不是说吧你信你的我信我的， 个人好像我也不反对你信的，我你也不要反对我信的，好像这种无关痛痒一样。我们希望是让我们所信的能够让别人接受，我们希望我们传达一个真理，是我们所信的是真理。实际上只有一个真理就从圣经而来的，我们不是说来妥协啊，你的对也对，我的也对，大家都好，不是这种和谐的态度。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这种充满恩典充满和谐的谈话。当然在我们过程中，我们不是来冒犯别人，不是说来讥讽别人的信仰，但是我们要表明真理是只有一个的。在这过程中吧，雅各说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我们这是有这种不幸的人交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以后，然后很快的在这个把自己的这种祷告求神来指教我们当说的话，然后当自己被冒犯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因此来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出来，而且说出一些诽谤的话。我自己讲我自己一个见证，就是在七八年以前吧，可能2008年还是2010年回国的时候，那时候去到一个非裔朋友家吃饭，他夫妇进去以后吧，我虽然跟这个太太不太熟，但是我很明显的一看进去，他们家就会摆着一个财神爷在那拜，还点着香。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哎，你们是拜财神爷是你们相信你们所信的吗？他说他们有时候说拜拜还对他们做生意非常管用。因为拜他们说还得了一些祝福。我就是由此就谈起这个信仰的问题，我就讲了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我就提到我是一个基督徒的问题，大家知道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是谁说的？是给谁说的？是我首先说是耶稣说的，是谁说的？是在哪一卷书说的？约翰福音是对的，对，跟撒玛利亚夫人交谈的时候，谈到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耶稣有一句话：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一问他们是到底你信什么，到底你信财神爷，这财神爷兴趣是什么，到底他们说不出来的，他们只是来拜，能够希望这个财神爷能够赐给他们福而已。但是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说出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出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不能来救助我们，我们能够讲出一番道理，能够讲出一番故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这民间的信仰，你问他们所信的，他们不一定那种。我相信大家也有能讲说，你好比他们信佛教的，可能对佛学有一定的研究，他们会讲出一个一十二。但很多的这种民间信仰，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信仰问题，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拜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是一个真理。当我们这样传的时候，他们也希望拜真神，他们也希望真是拜真正的神，他也不希望是拜假神，这样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把他们来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这个基督面前，他们也愿意来接受这样的福音之恩。我刚才讲到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流露出我们的本相， 这是耶稣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善人从他的心里说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的心里说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是言为心生，这中国人就古话了，这非常非常正的。我们如何能够真是用我们的话语中要充满和气，好像永远调和，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心里所想的什么，我们心里所充满的什么。当我们心里充满的都是世俗的东西，都是世界的东西，是我们不自然的，我们的话中就流露出这些东西来。所以吧，彼得特别教导我们，就是要 inside out， 要首先要改变我们的里边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话语才能真正的它的改变。在这个实际上，在那个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如果你读的话，有一个词，就是非常非常令我注意的，就是这个温柔、柔和或者谦卑。在英文实际上有一个词，就是 meekness。它这个温柔实际上跟 gentleness 吧，有时候是互换，有时候不一样。实际上在圣灵的果子中也有 gentleness， 也有 meekness。当讲到 meekness 时候，特别强调就是基督那种柔和谦卑。而且也如果你看旧约的话，这个 meekness 和那个 humility 和谦卑是互换的，每次的谦和都是用这个 meekness。 讲到那个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是我世上的众人的，你去看那句话的时候，很多的那个翻译，很多的英文都是用这个 meekness， 虽然讲的是谦和，可以说的这个温柔，这个谦和是这个基督徒这个表记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表记之一。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从我们身上流露出这种表记，这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们对外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身上是否带着这种柔和谦卑的性情。我相信这不是很与生俱来的，我相信好多人可能有这种温柔的本性，但是和基督的这种柔和谦卑是相差很远很远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去操练，特别是让我们每个人真是来思考来效法耶稣，在这个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是与人的交谈的时候，他的方式方法。因为耶稣说我们要当服他的恶，他的样子，他心里柔和谦卑，看耶稣是怎么说话，一直来效法他，以致让我们的里边能够变得柔和，能够让我们的里边能够变得谦卑，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与人交谈的时候，我们的话语才能充满着和气，才能充满着柔和。在二月份，我本来上次讲，会要讲的，但二月份这个 Scotch Today 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使命的时候，在谈到这个 mission 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一篇文章挺好，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人是那个 Jerry Roth 写的，他是一个 Billy Graham 那个中心，就是那威坦森那个 college 的那个 Billy Graham Center 那个一个。教授，他谈到实际上吧，传福音并没有那么难。当然，这个人我觉得可以非常非常特别，他也是抓住每一次机会，和这种没见过面，特别是见第一次面的人，这种陌生人传福音，他特别强调实际上吧，我不一定觉得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好多人好像就没听过福音，没见过福音的。很多人实际上吧，因为这个，他说吧 ，believe you do not have to take Jesus to anyone. He's already there. 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可能已经听说他已经在那，只是没有和自己的生活相关联。他说这个人你要相信，就是福音工厂是非常广大，而且吧，很多人可能对耶稣。 都知道过，也了解过，这什么也跟自己相连相应。第二个他就讲到吧，就是我们去是为了这种隐含的东西，这种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来给他们讲明。第三个就是吧，当我们与他们接触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些就是这 public question， 就是一般的问题了，这一般的问题来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一般的经常问就是 What's your name？ 这是第一次跟别人见面，而且吧 Are you from here？ 就是你是不是从这本地人，还从别的地方来搬来的？如果从地方搬来的，说你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到这边来？他会现身呢？从这些问题中，就是慢慢的就是来引导他进入更深层次的问题，引出这个个人的需要，针对个人的需要引出神的恩典，引出神的救恩。你如果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有好几个例子就这样引出来。他又在机场碰见了不幸的人，通过这几个问题就引出这种人的这种 deep need， 就是更深层的需要。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他是讲到这几步骤，如果我们在这种去做的话，实际上并不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操练过的话，是很困难的。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吧，就是往下引的时候感到非常非常难。特别是我自己，特别是跟陌生人说话的时候，往往说不出话了，就是因为口吃的原因，不知道怎么问了，就是。我们最后唱一首歌，这首歌以前多次唱过，我把这个小敏的一首歌了。
身旁，我是 衷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踪，到那美好的终。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打那美好的仗。使我们跟随你的脚踪，打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这是借着保罗把这段话赐给我们。我们承认我们的这方面是何等的缺乏和软弱，于是我们要恒久恒切祷告，于是我们要警醒感恩，你说我要为保罗他们祷告，是能够是开，是神能够开他们传道的门，是吧？你说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来抓住，来把握每一次的机会。你说我们的话语中要充满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一样，然后他能知道如何回答。个人，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的胆怯，有许多的不足和软弱，还得求你，正是就像这种歌中所提到的，你赐给我们胆量，你赐给我们智慧，如何正是用在智慧中与外人交往，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能够把你的福音来讲明，也求你指教我们在自己的祷告中如何来与你的使命来同工，与参与你的使命里边。哦，主啊，这是为众圣徒来祷告，为那些在宣教工厂来战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你所差派的仆人来祷告，来带祷。主啊，还得更求你特别就是来把你的性情来做到我们里边，我们承认我们是缺乏温柔，缺乏谦卑，特别是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特别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你的性情，以致我们的话语它能带着和气，它能带着你的柔和谦卑。主啊，坐在我们里边，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让我们里边充满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这是在对人讲述的时候以正确的态度，以温柔柔和的态度来表明出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保守我们，特别是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来传扬你的福音。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当感谢祈求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